同学啊，你在看什么啊？节目都开始了。
哦，节目开始了，各位观众想必也很好奇我正在看什么。这个呢是从巨观到微观的一个变化的模拟。各位观众，我是永旭，
我是元庆。
欢迎收看《未解之谜》节目。
是的，各位观众，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了人的脉络，还提到天幕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另外空间这个名词，就有很多的观众觉得非常的好奇，也很有兴趣。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另外空间。那么永旭，首先你给我们搜集了些什么资料呢？
对，刚刚就是提到我们看这个，正在看这个叫做从巨观到微观的一个变化的现象。这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自己对这方面也很有兴趣，他就做了这个模拟电脑的模拟。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这一张呢，就是从1000万光年的距离来看这个宇宙现在就慢慢看到我们这个银河系你看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太阳系。这个附近了，现在就再往前拉，就看到这个地球本身，就是我们最习惯看到，就是像我们这些太空梭啊去拍的地球的这个形状，一个
非
蓝
常
色
亲
的，
切啊。
对，蓝色的行星。你看它现在拍到一个美国的图形出来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就去好像到一个地方去看了一个像森林、一片树林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再往前拉呢，你看它看到现在是好像是一棵 oak tree，oak tree 就是橡树啊。这上面有这个树叶，它现在再往前拉呢，就已经就非常靠近那个 oak tree 的树叶的表面，几乎就是要不能再用刚刚前面是用像望远镜看，现在都得用放大镜来看。
人的肉眼只能够看到这个树叶了。
对对，放大镜看还不行，它再往前拉呢，就得用显微镜看。
是的。
显微镜看呢，它现在就是树叶的一些组织跟结构。再往前拉呢，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树叶里面的这个好像细胞的这个结构，对，
这一颗一颗像绿橄榄一样的。
对，好像就是它的一些细胞的这
是的，
个
是
外围
的。
的组织啊。再往前拉呢，你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它细胞里面可以看到好像是 DNA 的东西，有那个螺旋状的结构出来。那再往里面看呢，它就是现在看到里面的这个好像是分子。DNA 里面那些分子的结构出来了。再下来看呢，就是这一张就已经不是用什么东西看的，是他们算是现在科学家认为的这个原子的构造。它这个外面你看到这个是电子云，就是电子在绕着原子核在旋转的时候，它只是像一团云一样。其实各位观众，你们看到这个呢，就好像有点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看从这个1000万光年看这个宇宙一样，就像一片云一样。其实我们这一集来讲所谓的另外空间，我现在收集这个资料呢，就是希望告诉各位观众呢，我们如果说是生存在我们这一层空间里面看这个宇宙是非常的宽广，但是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一个像原子这一种空间里面去的话，假设我们是生存在原子核上面，或者说生存在那一层空间里面的生命的话，我们看那个空间也是相当的广阔，似乎就是另外一个空间，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各位看，我手里面拿的是一张频谱就是所谓的 frequency spectrum。这个频谱上面从低频的一直到高频，那么我们人耳朵所能够听到的，就是从20赫兹到20 kHz，就是20千赫。这个部分是所谓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音响都是做到这个频率范围之内。实际上呢，这个很低频的部分跟高频部分我们已经听不到了。那么我们的耳朵只能够听到这个范围之内的声音，超过这个范围，比较高频的东西，我们人耳朵就没办法接收到；比较低的频率，我们一样没有办法接收到。但是是不是说超过这两个范围之外的东西，就没有这个范围之外的声音了呢？并
当
不
然
是
不
这个
是，
样，
对。
对，比如说我们讲蝙蝠，蝙蝠它，我们都知道蝙蝠它眼睛基本上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它为什么能够辨认方向它不会撞到东西，能够在，
而且都是晚上出
对，
来的。
都能够在晚上夜里头飞行呢？就是它发出声音，然后反弹到物体以后，它的耳朵接收到。那么 它的频率跟我们人能够听到的频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没有那个频率存在，或者说那个频率的声音不存在，其实基本上是存在的，蝙蝠可以听得到，但是我们的耳朵听不到。同样的，在另外这个部分比较高频一点的地方，就是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可见光的范围啊，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红的红色光频率是最低的，紫色光频率是最高的。
对，
那么这也是我们眼睛可见光的范围，低于红色的频率称为红外线，高于紫色的这个频率我们称为紫外线，这都是我们眼睛所没办法看到的。那么是不是超出这两个频率以外的它就真的是没有颜色了呢？我们
不
晓得。对，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在我们通讯里面啊，常常使用一个所谓的 bandpass filter， 它就是一个叫做带通滤波器吧。我不晓得中文名词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翻译，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说能够把高频高于某一个频率的波滤掉，低于某一个波低于某一个频率的波也滤掉，只让在这两个高频跟低频之间的这些频率
讯号
的讯号能够通过啊。那么这很有意思，就像我们人的耳朵，它实际上是把低于某个频率跟高于某个频率的讯号全部都滤掉，所以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就是在这个频率范围之内的讯号。那么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光呢，同样的也是，因为我是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可能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戴上了某种的这种
滤镜，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从红橙黄绿蓝靛紫啊这几种光的频率范围我们才能够接收得到。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我们每个人都带了某种滤镜的话，
是的，
这是很好解释。
是的，
对，
那个是的，元庆呢，您刚刚提到这些事情很有意思，这就让我又想到我们节目刚开始放的那个电脑模拟。他从那么遥远的这个宇宙当中来看，或者进到那么微观去看那么细小的东西，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在宇宙的外面它是不是有一个 boundary， 就是有一个边界，它的外面又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再进到那么微观的下面去看，那它再下面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呢？我们就不晓得了。
是，哎呀，永旭，你这段话讲的真是发人深省，
谢谢。
这不禁要让我想起释迦牟尼佛他对于宇宙所讲的一句话，他讲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也就是说他看这个宇宙呢，大他看不到这个宇宙的边缘，要讲小呢，他看不到物质的最微观到底是什么。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我在讲迷信啊，听到我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好像觉得是迷信，其实佛不是什么迷信，佛是梵语，那么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通过修炼觉悟的人，也就是觉者。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节目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言归正传，就是讲到这个，因为是佛有不同的层次啊，那么我们人是在人这个层次，那不同的佛它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那么在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层次，他来看宇宙，他都没有办法探究到宇宙到底有多大，小到底有多小。所以我讲您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发人深省，我们这边也没办法给各位观众一个答案。那么另外呢，释迦牟尼佛他同时还提到一粒沙里含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么样一个学说。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沙粒啊，在我们的肉眼看起来沙粒是非常微小了吧，
对，
已经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物质，它就是这么一个小沙粒。可是从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佛的层次眼光看起来，他说这个小沙粒里面含有三千个像我们这样子，比如像地球一样的吧，这样的世界，有三千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小沙粒里面。
是啊，元庆，您刚刚提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学说呢，的确是很有意思。这让我想到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呢，经常看到很多这个电影啊、小说啊，也都探索说是不是能够进到另外的时间空间的这些现象。 那我们呢就也搜集到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些实际的例证，是发生在近代的一些例证。
嗯，
比方说呢，我这边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1893年，10月25号，一个西班牙裔的士兵，
嗯哼，
他呢站在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府前面站岗，
哎，
他不知道怎么搞，突然间就昏睡过去了。
嗯哼，
等他醒来以后呢，他发现他居然是在墨西哥的一个政府大楼的前面，
从菲律宾跑到墨西哥，
对，这个不知道差了多远去了。那他就当地人认为他是一个疯子，因为这个士兵他说他从哪里来的，
嗯哼，
人家说你根本不可能。
他昏睡了多久？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清楚。反正他醒来发现已经不在菲律宾，跑到墨西哥去了。
啊，
所以这个当地的人就把他送到那边的教会去处理，把他当作疯子一样。
嗯，
那这个士兵就告诉他们呢，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他在站岗的那一天呢，菲律宾的总统被暗杀了，
哦，
被斧头给砍死了。他说如果这件消息到时候传到你们这边来，你就知道我不是骗人的。
是，
结果果然呢，两个月之后，因为当时1893年这个资讯不发达，
嗯嗯嗯，
所以过了两个月以后，这个消息从菲律宾传到了墨西哥，
是，
果然菲律宾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到了
啊，
所以教会也就只好还他清白，把他给放了。
对对对。
对，那第二个例子呢是比较近代了，是1968年的6月1号。
嗯哼，
是一个律师，他是这个阿根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就开着车子从那边要去旅行，
嗯，
就突然间就失踪了，他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嗯，
可是呢两天以后呢，有人就通告他们的亲人说，他的这一对律师夫妇啊，出现在这个墨西哥市，就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
嗯，
这个从南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这个墨西哥市相差恐怕有6000公里吧，
相当远。
对，在两天之内，而且他出现在墨西哥市的时候是坐在车子里的。
哦，连人带车，
人带车一起出现在墨西哥市。
是是。
所以两天之内开6000公里，这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
对对
对，
这非常有趣。那么另外我这边有一些例子，当然我们讲到这种时空的转换啦，或是超时空，我们就不能够离开百慕达三角。
对
对，很多的故事啊，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航空器或是航海的，都发生都在百慕达三角海域发生的不幸。
嗯哼。
那么我这边也有两个例子啊，您刚刚所举的两个例子在我看来都是空间的转换。
对
啊，时间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对，
那么我这边有两个例子给各位，就是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当然大部分的人在百慕达遇难都是很不幸的罹难了啊，或者不晓得就是失踪了，但是这两个例子呢，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非常的幸运还回来
了。
哎，对，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故事。这第一个故事呢是在1966年，有一条叫做尤里西斯号的双轨帆船，它从阿鲁巴岛出发要去捕鱼，那么途经这个百慕达三角洲遇上了非常不好的天候，遇到了台风，结果后来就失踪了。经过24年之后，到1990年，它又出现在了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附近的一个荒废的海滩上。那么这个整个故事是怎么个情况呢？他们1966年出发的时候，经过这个百慕达三角，当时他们正在捕捉一条很大的金枪鱼，超过250磅的大金枪鱼。结果把这个金枪鱼好不容易捕到船上之后，遇到了大风浪啊，台风，这个风云突变了。
嗯哼。
那么他们就决定说，要赶快开到附近的小岛上去避难。
嗯。
所以他们就开到附近的岛屿去了。那么到了岛屿上呢，碰到当地的居民，他们就说来避难的啦，那大家互相聊天。结果你猜怎么了？这个岛上的居民告诉他们说，现在是1990年。我想这双方啊，不管是船上这些水手，有3位水手啊，还有岛上居民，互相都不相信，不能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出发的时候是1966年，大家通常晓得
过了一个台风变成1990年。
对，经过了一个台风变成了1990年了，过了24年，
是
双方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啊。 那后来这个船上的水手啊，他就讲说，他就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我们那时候正好捕上了一条大金枪鱼，超过250磅，那么之后碰到台风，所以我们就开始避难。那岛上的居民呢，就上他船上去看，哎，果然发现了这条金枪鱼。那个金枪鱼呢，非常新鲜，就像是刚刚从海里捕上来的一样。所以这个过了24年啊，在那个鱼身上一点点变化都没有发生。
嗯。
那么另外这些水手呢，其中有一位他当时已经是42岁了，经过了24年，理论上他应该是66岁，应该多少会显老态。但是他看起来跟42岁人完全没有变化，
嗯，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啊，
很有趣，
很有趣。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有一艘英国的船叫做海风号，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失踪在这个百慕达的海域。那么过了8年以后，在1989年又在原地出现了，对。那么当时这个船上有6位乘客，他们一切都无恙。
啊，
对他们来讲，当时搜寻到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海岸救难队啦，还是什么，就询问他们，你们这八年中到底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事情了？这6位乘客完全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讲，他们说
还是正常的。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啊，这我只是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不过是开出来，开过这个地方，你们就找到了我们。
啊，
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瞬间，但是对其他。也许在我们不同时空里面的人已经过了8年，
是，
对对对，
非常有趣。
所以这个两个例子都非常有趣。
对，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两个例子又是跟时间的转换有关
的。是的，是的。
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哎，
我们都知道有部电影叫《回到未来》。
哎，是。
这个例子呢，就有点像那个意思。
嗯。
是1934年呢，英国皇家空军有一个飞行员。
哎。
他有一天出任务是单飞，就是一个人飞行。
是。
结果突然间呢，就风云大作。
嗯。
啊。他当时好像是飞在这个苏格兰的上空，他知道这个，因为他风云大作以后呢，他必须要找一个地方避难，
哎，迫降。
因为他们这个都有受过训练，所以他当时呢就把他的引擎熄火，然后用这个滑翔的方式，而且他知道在那个附近有一个荒废的机场，
嗯，
他就降落到那个机场。但是他很惊讶的是啊，这个机场其实一点也不是个荒废，
在他印象中
他认为是荒废，但是他一看到是车水马龙，人很多，就是说很多人在上面，在那个机场那边工作
啊。
那他降落的时候很奇怪，是好像也没人看到他，
嗯，
好像他不存在一样。
嗯，
而且他还看到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的1934年的时候，皇家的空军呢，他们的飞机都是漆成银白色，但他看到那个地方的那些飞，他们正在油漆一些飞机啊，是漆成黄色的。
嗯，教练机对吧？
教练机，对
对。
所以呢，他就也很纳闷，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后来就起飞，就又飞回他原来的那个基地去了。
是的，
等他到了基地以后，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基地的那些人，当然他们都说他是不相信他讲的啦，说他自己的想象吧。
是，
没想到在4年之后，1938年，果然这个荒废机场啊，英国皇家空军决定重新就是把它修复，
嗯，
把它想要变成一个训练基地，
嗯。
而且呢，果然那时候他们决定把当时的训练这个教练机啊漆成黄色。
哦，
所以他表示呢，他在1934年已经看到了1938年发生的现象，
看到了未来的，
看到了未来的景象。
这几个例子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嗯。
但是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在没有安排的自然的情况之下，不同的人呢，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时空转换。
嗯。
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呢，比较有意思，它是人为安排的一个实验。
嗯。
也就是费城实验啊 ，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整个实验呢是这样子，在1943年的时候，美军在费城这个地方，一个军港，他们将整个的驱逐舰，有一条驱逐舰，连舰带全船的官兵，在一个强大的电磁场的作用下，把这个全船的连船带人都移到了 Norfolk，
诺福克港。
对，诺福克港在 Virginia。
对，
那么这个我们晓得 Norfolk 跟 Philadelphia 他们的距离有479公里
啊，
直线距离有这么远。
对，
那么在这个强力的电磁场作用下呢，他们居然成功的把这个物质从这边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啊，这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在目前的科学界有很多对于不同时空有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啊，包括超弦理论啊等等一些很多很多各种理论。那么在修炼界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修炼界认为说，不同的时空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不同的时空他们是同时同地存在，
嗯
啊，而不同的空间里面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场，所以不同的空间，譬如说这个空间它可能走的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个空间走的速度比较慢，啊，那我们当然我们生存的空间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有一部很喜欢的电影叫做《回到未来》啊，我想你也很有兴趣。
对，
在这里面我以前就常常在想，这个时间我们怎么能够从现在回到以前的时间去呢？因为你已经经过了那个时间了，你怎么再回到从前的时间？那么后来当我想到这个，就是经由不同的空间它可以过去，可以走到过去的年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行的。因为我们这样想，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空间，比如说我们这个空间目前已经走到了2002年，那么在隔壁的一个空间或是另外某一个空间里面，它走的速度现在可能它只进行到1802年，那么在旁边的空间里面它可能已经进行到2200年啊。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场，所以如果你能够从我们这个空间突破到隔壁的那个空间，或是不管哪一个空间，它那个空间里面的时间正好是1802年，那你不就回到未来了吗？
回到200年前，
回到了200年前吗？或者是说你进到了2202年的那个空间，你就到了未来去了？
对，是啊，袁谦，您刚刚提到这些现象的确很有趣。
嗯，
那这就让我想到呢，我们就是好像生存在一个分子跟星球之间这么一个空间当中，
嗯，
我们的这个人类，那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有另外一群生命，他们是生存在原子到分子中间那一层空间，
嗯，
对他们来讲，那也是相当广阔的一个空间。
是，就像我们一开始的节目录影带里面说，
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有这么一种仪器啊，
嗯，
因为我们现在仪器都是看原子，就是研究它的一个点吧，
嗯，
啊，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种仪器能够看到不是只有一个点而是一个面的话，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了。
嗯，
对，所以再往下看呢，原子核里面的中子啊、质子啊，甚至于在更微小的颗粒像夸克啊，嗯，还有中微子啊，这些的话，嗯，也都是一样的。
对，
每一层每一层中间呢，就像不同的空间一样。
是，
对，各位观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